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在这个不可思议因缘下啊，纯念佛自在圣，顺便的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今天所看的啊，这个读一遍的这个意思啊，请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就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像我们这里面刚刚出家的、刚刚法新的比较很多。那么说这个《大方华严经》的话，能念一遍，也不知道是多深的因缘。说我们以前在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种非常朦胧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不懂里面讲什么意思，最多就知道一些名相，或者说修行的一些次第，那一些修行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关于这个佛陀的境界，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这是佛的境界，也不知道有这种思维。那说大家现在啊、有的刚刚法心就能够读这部经典，那至于呢小小的等他一点意思，到我们八十天中可能有无上的妙用。特别是年轻的人啊、很小就能够读到这部经典，然后说这个等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翻滚出来，这个种子一定会翻出来，所以对我们将来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说这部经典你读了一遍，现在感觉不到，等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就比例来讲，你看过毛泽东，等你到了几十年以后的话，你就会告诉别人我看过毛泽东。它中间有一些加持你，是不可思议的加持你。我们有一个老修行看过虚云老和尚，就因为他见过虚云老和尚，虽然他修行不好，但是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自己。那是什么力量呢？就是所谓的加持你，就是给你力量的是什么呢？就因为他过去见过虚云老和尚，那是跟他讲几句话会给他一生中带来很大的这种力量。所以呢这个华严经里面很多的境界，有一天等到你把佛教的一些基础稍稍的等的一些佛教的框架再来看华严经，那是有不一样的境界。就比例来讲，我以前看华严经和现在看华严经，它完全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是看名相的，或者说符合于我的心态我就会很重视，不符合我的话我就会淡泊而过。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几乎佛陀的每一句话都会印到我们心中，特别是讲佛陀的境界。那至于呢现在看这部经典中间的次第是非常的强的啊。我们昨天看的是五传，今天看的是五传，一起看了十传。前面的五传跟今天的五传区别就在哪里呢？那么说前面的五传它就是一个序一样，就讲佛陀他这个成道以后进入到他的这个佛的境界，然后呢一些神啊佛菩萨现前，道场现前。但是呢后面这个第六传一直到第十传讲些什么呢？那就是讲有人问了，就是说佛，你佛的境界是什么样的，佛陀的佛地是什么样的，佛的境界是什么样的佛陀的光明是什么样，释迦牟尼佛就显现出成牙齿门面上面就放出巨大的光明，而这种光明就显出无量的光明世界，跟这个毗卢遮那佛同为一体，就是说现出佛的一个境界出来。因为这里面有菩萨问了，所以呢他就佛陀现出佛的本身境界。这个第六传肯定是讲佛的境界，然后说讲佛陀的境界，后面呢就讲到那个佛陀的境界，然后就接着这个叫普贤上密嘛，就是说问佛陀的境界的时候，佛陀在这个脸面上面整个的眼耳鼻舌身意世界的大放光明，大放光明，所有的诸佛境界都会跟他同时显现毗卢遮那佛都显现。然后这个显现他伸出一个莲花，莲花里面生出来很多的这个菩萨们，就是这个莲花就是整个世界就变成一朵莲花，而这个莲花就是佛陀当时的一个境界因为现出的第一个境界就是性海，性海就是毗卢遮那佛性海，性海里面现出一个莲花就代表他的报身，而他的报身里面有无量的大菩萨在里安住着。你看有一个菩萨怎么说成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所有的这个菩萨抛出来顶礼佛足，然后登方坐南方坐西方坐北方坐坐六坐 坐在那个地方，都是种种大自在相、解脱相。那么说，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第六品里面就是现如来这种种相，就是说种种境界出来，就是像佛的境界。然后佛陀的境界跟他的报身境界，就种种功德都会现前。后面呢，又讲到这个普贤菩萨从中显现出来，又顶礼佛足，然后现种种，现种种世界。他说，这后面就是普贤啊，在禅定中，在三昧之中，然后现出种种于佛世界、与诸佛世界、与这个啊一切菩萨境界、一切众生境界都会现前。那我说，我们今天啊看到第七品啊。那是世界成就嘛，世界成就，就整个世界成就都是乃至于，那么说这所有的境界都是乃至于，因为啊这个普贤菩萨是称佛智威神力，普贤菩萨现法界身成为一身，看到没有，整个世界都是普贤菩萨，所以毗卢遮那佛用手摸顶摸这个普贤菩萨，我普贤菩萨就像地藏经里面，我这个所有的普贤菩萨现一相，看到没有？那么说这个释放世界成就的时候，这个普贤菩萨释放诸佛摸他的顶，然后显现出来开始讲法。他的开显就是普贤恒愿，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方便之愿，能够成立国土。我这国土是以众生心而建立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看到第九品，特别是第九品、第十品，就是八、九、十这三品都是世界成就品。他说世界成就怎么成就，是以众生心而成立的。他讲到就是他的成就体是以尊生的啊，尊生的业力、尊生的佛报的力量和尊生三根成就的力量和佛陀波和尊生的波罗子力量。就是说如果尊生跟佛要跟尊生跟善恶跟贪嗔痴相应，就现地狱恶鬼出生的境界；如果尊生跟无界相应，就现人的境界；如果尊生啊，这个跟禅定相应，就现清净，讲比例来讲，这个放光，有日头放光是吧？有这个血液放光，还有这地球放光，它的世界放光，还有呢，它的身体放光，还有这个很多放光。不放光是跟他的这个个人众生的心理业力感召与佛陀，在他心中放光。而他这个放光的这个世界，一定是来自于毗卢遮那佛方便，就是普贤恒愿品。就是普贤菩萨在众生心中随着他的业力而放种种光，所以你现在太阳日月光，这也是普贤之光。那说这普贤菩萨在我们众生业里面建立了一个啊日月之光，所以你看到日月光，这也是普贤之德，知道吗？因为这是从这个华藏世界这个世界成就品和华藏世界啊成就品里面啊，你像沙婆世界，我们在看到他这个沙婆世界在哪个地方？几乎我看到那个第八传嘛，啊第九传就看到沙婆世界在啊华藏世界里面第十三品是吧？第十三上面还有很多二十品，他每个世界都有二十。他说那其中沙婆世界是第十三个，然后在第十传的时候呢，他在周围的那个香水海里面。很多的世界都是上起什么上起沙婆世界，是不是？那么说在沙婆世界跟他起动，在中方就是你看的西弥山成就的那个华藏世界成就，中间有一个，然后边个是香水海，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窝形的啊，窝形的。你可以在多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它是作为东南西北、东南方西北方，它是一个圆形的，中间有一个柱子。中间一个句子有东南西北，东南方西北方。那么说一直到第十三层的时候是沙婆世界，然后这边个呢香水海，很多无量无边的香水海。前面在恒河沙的这个佛国头里面啊，诸佛国头世界里面啊，过这么个世界一个世界，过这么多世界一个世界，我们可看出那个世界多么广大。后来外面香水海里面他就只讲了第十三层啊，十三层就是跟沙婆世界，就是说中间是高的二十层，周围是十三层，然后从底下到上，像一个香水海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圆形的，中间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中间是一个柱子，周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 都是，那说在这个山居海，我们的山居海就是自信之海了，就是自信的海是无边无际的了。在我们这个三佛世界，这个海呢是我们的贪嗔痴建立的咸水海，或者是增长我们的贪嗔痴。你看咸水后来会增长我们的贪嗔痴，它那个山居海都是啊，这个清净心里面所建立，它的世界都有光明相，它那个世界建立无边无际的世界啊。它是尊家，是外面就像一个锅，尊家啊，有一个大巨人。那说这个作为，所以过去从祖师们讲，就是说沙婆世界就在我们这个华藏世界的底次三层。他讲的很多世界都是普贤菩萨心中所建立的普贤很愿建立尊生尊重心想，所有世界都是尊生的心想，都是尊生的心想。那说这些心想，就是说尊生是什么样的心，就现出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光明都不一样。就是说，或者我们善恶业力的这个啊无明中身处的世界，光明一指，就是说明亮太阳、日月光。那说地狱、恶鬼、畜生，它没有光的是吧？它是黑暗，它的出生的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光，一定是在这个华藏世界第四传里面，后来就归属到啊毗卢遮那佛的心。你可以看出来，那个还有的清净修禅定功夫，它有一些啊清净之光显现，就是自性光，就身上会发光啊。有人还有眉间光，看到没有？有人聚在佛陀的眉间里面，就是佛陀放光，然后众生聚在佛陀光明里面。你要登达般若智慧，对佛陀有无上信心，就像我们受菩萨戒就法性生。我们到华藏世界里面见到佛以后，你就在佛陀光中。而你所有的光都是来自于佛陀，或者佛陀的嘴光，或者佛陀眉间光，或者是佛陀的门面光啊。他说这个门面光都是来自于佛陀，是过去的善根，这个善根所显现出来的。你比例来讲，身上会发光啦、或者地球会发光啦、那是你的福德光是吧，是你的福德光。如果是佛的眉间之光，肯定是行菩萨道般若智慧之光了。那你聚在那个观里面，一定是有因缘，一定有因缘，而这个因缘都跟普贤和愿品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实在是无世界，没有世界，全是佛陀的这个普贤之愿在我们心中建立种种境界而已啊。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佛陀的境界，因为这个品里面是谈了佛陀的境界啊，就像如来现象啊，如来现象，因为。这个第六品里面是释迦牟尼佛面门放光，光这个净虚空变法界，然后一显现出世界成就，一现出化藏世界，又现出普贤菩萨，就种种境界是吧。到最后面呢啊，又进入到毗卢遮那佛一心之中，所以可看出毗卢遮那佛与普贤大愿啊，毗卢遮那佛与普贤大愿，他两个是一个讲因，就是华藏世界，一个讲果，就是佛毗卢遮那佛。所以毗卢遮那佛有愿力无量劫的修行啊，所成就的这种功德啊，就是普贤恒愿。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明天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华藏世界成就的这么个因缘啊，从佛陀去世进入到佛的境界，然后佛陀的境界，佛自己就没有了，佛陀自己三佛世界的佛就没有了，就出现佛陀的法身、报身、化身。他法身就毗卢遮那佛，他的报身就是光明自相，然后他的化身就是普贤智德，叫做什么啊？四谛三显呢、啊？四谛菩萨三显功德，三显就普贤恒愿，四谛就是啊地位啊地、大悲心。好，所以明天大家在读的时候，慢慢的要会到。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整个的华严境界圆到你心中处，从释迦牟尼佛抽成道开始，然后他现种种这个相，然后建立这些光明之相，然后普贤恒愿，然后建立我们这个世界，实际就是道场成就了。他的道场是华藏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大地安就变成清净庄严啊。所以你现在从这个地方也可以悟到一些东西啊。好啊，念佛自在圣，昨天讲到这个名字啊，后面这一组叫信受弥陀，称念弥陀，欢喜快乐忏弥陀，这个身心自在通自在，登往古今见弥陀啊，这个都是一组这个 波罗之意啊，它这里有波罗啊在里面含摄，信受这个啊，信受念佛这句话是来自于这个《大圣因缘经》里面讲的哦，《阿弥陀佛名号大圣因缘经》呢，信受称名，和信受和称名在听阿弥陀佛，信受它是一个啊，它是个文，称名它是个念啊，就是说不信受称名可不可以？不可以，必须先要有信受才有称名，因为信不成就，念就不能成就。因为信不成就，他必定会怀疑，叫信受弥陀，相信信啊，这个信呢分成两种信，世间的信。我们要谈到这个信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我们世间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修行都是为我们现前这一念信，都是为了现前这一念信。所以我们这个信啊，在我们修行次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加持你，我们所有的包括这个啊做事啊干活啊修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都是为了起信，包括你种种苦行啊都是为了信。如果你要是在生活中啊信不能成就的话，你修行啊这个有非常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一般出家人到庙里面要干活要做事，然后在这里面起我们的信，因为在这里面是把我们无始以来不信的种子，把我们怀疑的这个种子通过这轮做事情的方法可以慢慢的啊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做事这种付出，做任何一个事情里面它都充满了一种心的光，心理光明，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心甘情愿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理体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信在体里面，他一定有过于名利和得失，或者说辛苦了不愿意干了，或者说快乐了就是说喜欢干，这个都是因为没有信。有了信在心理体上面做任何一个事情它都是不一样。你要说很多人有了信以后啊，做事情啊心甘情愿的去做。所以呢我认为不管是念经也好，做善事也好，你在念经也是非常快乐欢喜的去念，干活也是非常快乐欢喜的去干，做事情乃至于做任何一个帮助别人的事情，你都会非常欢喜快乐的去做。我认为这个是信心的一种体现，一定有信心在里。没有信心的人他是一自我感官，烦恼了他去干，不烦恼他就不干，是这样。比如说信心的体上它是一种随顺，是一种非常随顺的状态。没有我的这个体，我从小我就感觉到我的信心具足。为什么信心具足？在寺庙里面，我以前在东林寺出家的时候，师父要我们做什么我就老老实实去做，好像没有一个自己的思维，就是你叫我做我就做，你不叫我做我就不做，反正我感觉到我做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就是理所当然，没有任何自己辨别的东西。做不得你可以说啊，我做不得没有关系，但是呢不会说我有我自己的念头，没有的，是吧。所以说以前的多林是摘树，或者说这个挑西瓜，或者在寺庙里做木匠啊，这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很信约的去做，就是师父怎么说。所以人家问我，他我父亲在打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还手，我说我不会还手。人家骂我打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还手，我说我不会还手，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还手，我只知道躲躲避害怕，或者说这个跑，那我说没有这个抵抗的这种心态。所以从小我有一个培养的这个性格，就是总觉得大人讲话全是对的，总觉得大人讲话他不管讲什么都是对的。到我们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父亲做的叫我做什么，我感觉到父亲讲的话都是对的，从来没感觉到父亲讲的是错的。这是我或者愿做或不愿做，当我父亲打我的时候或者在赶我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做错了我赶快跑啊，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赶快跑，或者师父敲我的饭间然后吼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就是这种感觉，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我赶快跑躲怎么样一类的，没有说没有跟人家争论什么。这个就是说成骨子里面成小性是比较具足，成小性比较具足。但有一些人呢，他成小他性性不具足的人，他是自我见很重，因为我见很重，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可以不听你的啊。他认为他那样做对，像这样的人很难很难救。为什么呢？谁顺法很重要，不能谁顺你。就同样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瓶子我叫你拿你就拿，我不叫你拿你拿也是错，知道吗？就是这个瓶子掉到地下，我不叫你拿你就不要拿，你拿也是错，我说不要你拿肯定是我是对的，你拿上来你就错。就是我叫你拿就拿，我不要你拿你就不要拿，你自作主张的拿起来那你就错。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在寺庙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智慧，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一定要顺承于法才是真实的智慧，真实的信心。因为信心里面没有你自己过的小聪明，也没有你的知识，它是心里面看似好愚蠢好痴，事实上里面是具足信心的，知道吗？所以就像比例来讲，到北京大人拎着你到北京去，你就跟着跑就可以了，你不要自己跟什么，你就跟着跑就可以了，一定会让你到北京。没有自己的生活，你有一条什么直路走啊，有什么样的种自己在搞这个东西，结果你一走就走歪了。为什么呢？只要你一动心你就歪了，一动念头就歪了，不可以有你自己过的念头，错一就错下去，就这样的。所以能够达到这种信，彻底的信受，就是不选择你自己的感觉感受，完全顺着，这样的人可以救啊。这样的人呢，就是立根之人，非常快施，剩下的都是自我狡辩，自我在里面搞，到最后面呢你一无是处，没什么多大的成就。所以说你要是出家，哎，最多看看门而已，混混日子，知道吗？在家的居士，如果你要不这样做，也只不过是说在庙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生活的小康，但是你修行没有多大的利益。如果你真正的顺承于法的话，不显着自己的感官，完全顺承于法，即使你的反复也照样成就。所以顺承法很重要，叫信受弥陀。顺承法如果是正法，顺承法的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信受。你说有人讲信受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你就信受就有问题。比例来讲啊，就念阿弥陀佛叫信受，所以没有遇到正法的人信受肯定会出现问题。你信受基督教也可以啊，是不是？因为信受偏执，那说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师父。如果你们要找没有找对师父也挺麻烦的，就是说，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啊，找对师父，师父一定会让你信受不会偏，不会偏。如果你没找对师父，那说你的信受会出现问题。比例来讲，学法轮功他也信受，我念听法轮，你身体都可以烧掉，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呢。然后一些这个打仗他也信受，然后你跟着他把命给舍掉，但是呢就没有什么多大的功德啊。那说这种走偏，所以我们有一些信受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跟般若智慧非常相应的话，你信受它一定是非常，就是说非常解脱的。就像我们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样，如果你要真正的把我话听懂了，那你现在信受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呢？是吧？所以过去人呢，在日本人他有这个样的性质，就是说把华严经的全部的道理搞懂了以后，你一旦懂了，跟人家非常吻合，他就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就念这个名字，知道吗？名字是真词，真词为什么叫经？经就是真词的意思，经就是契机契理，契机就是跟众生心跟众生的相完全吻合，心理跟诸佛心非常吻合，契机契理啊，对，契机契理，契机就是我们众生的境界，契理跟佛心无二无别。大家紧紧记住，不管是阿弥陀经也好，是无量寿经，任何一部经典，只要是佛经，只要是佛说的，不管讲什么，不管你讲善业三宝恶业恶报，就这么一句随便的话，众生说、菩萨说、罗汉说、佛说，如果是佛说，这句话又是一轮解释；要是众生说，又是一轮解释；菩萨说，又是一轮解释；阿罗汉说，又是一轮解释。同样呢，善业三宝恶业恶报 这种话。那么说要是佛说一定是契机契理，如果是尊生说契机不契理，为什么呢？你说善有善报，恶有报，我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契机但是不切理，跟佛性不相应，知道吗？或者说跟阿罗汉相应，契理不契机。什么叫契理不契机？就是说你说阿罗汉都是空性的，他没有尊生，没有尊生的话他就寂灭，寂灭的时候契理跟理相应，他可以解脱，但是呢跟机不相应，跟菩萨相应，把尊生转为六道波罗蜜，以尊生心，以尊生心，以大悲心供养诸佛，但是他还是有尊生，还是一念无明，这是跟菩萨相应。跟佛那个地方他就是没有尊生也没有佛，当下一念就是华藏世界。那说这是佛，佛陀契机契理，只要是佛说的一定跟机跟理要相应。我们不管是讲这个还是讲这个，你要用佛心来关照，你就绝对不会有错。不管是我今天讲还是某一个人讲，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只要是讲佛经一定要跟我们现讲的事要相应，要跟无上的佛力，也就是说像华严经一样，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就是机，我毗卢遮那佛就是理，持理即机，持机即理，看到没有？它是离是远远，事是远远，它都是远远的。而你要是讲毗卢遮那佛一心的话，不讲机跟诸生不相应，跟普贤都不相应，那你根本没有会到此世界，其机嘛，其机就跟我们心结相应。那说你看华藏世界看到经十品呢，还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这华严经就等于叫做黑字白纸，就等于在福建的讲，在这个佛陀讲末法时代经典就消失变成白纸，就是说你看经了，就看了白纸黑字，就是上面的文字啊，它的理它的字还有，但是它理啊就隐没。那是什么理隐没呢？只有几种原因，一个是魔在把你那个理啊给遮了，你看不见。至于心中有五蕴魔叫天魔，这种天魔在你八十天中，我这样讲你听不懂，你为什么听不懂呢？就是身上有天魔，有魔在干扰你，这个魔啊把这个道理啊，你说这一本书魔在干扰你的时候，你看到的这是什么？就是没有理的书，就是说它的文字在你面前只是看到是黑字而已，但是看不到理，就这本书是看不见的，好像看得见，那只是一个像而已，事实上你已经看不见它。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很多的经典皆已失出了，没有了，并不是书消失掉了，它的理再也不会出现了，就没有人把它开显出来，没有给它开显出来。那我今天开显出来你听不懂，证明身上有魔，有五蕴魔，这个五蕴魔就是天魔，这个天魔在障碍着你，你看不懂它的道理。如果你瞬间猛然的知道这个道理，就是你透过了这个魔看到了实相，理跟机忽然的相应了，恭喜你，魔就破掉了，知道吗？这个魔就是这么简单，会讲的人可以把你心中的魔破掉，不会讲的人的话可能会把魔给显得更大更伟大。为什么？你要不会讲的人真的会把魔会显得更厉害，知道吗？你讲道理的话挺麻烦的。所以呢我们视为佛经啊，这要是佛陀讲的，你紧紧记住，用佛眼看什么都是圆满的，用佛陀的眼看什么都是圆的。不管是讲因果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不管是三世因果，那是四善道那个什么经典，那是有什么小乘、大乘、尊称，用佛眼观之，全是圆的，全是圆满的，是一定要用佛眼看。你学佛不用佛眼看，用什么看呢？是吧？用佛的这种。信佛的这种信的成就上面，信到佛位，不要信菩萨位，就是唯一这三层发菩提心，就信到佛位。所以不断的观察，用佛眼看世界，用佛眼。所以那个星云大师讲，扑着自己的双，把手抹着自己胸，说我吃佛，然后用佛眼看世界就对了，这就是华藏世界，这就是华严经。然后呢，用佛心，用佛心看任何一部经典，所有经典都是大乘。所以那个经典上讲，这个大乘根基就是佛心比较高照的人，有佛心的人看小乘 也能够证大菩萨道。如果你的心呢很小，不宜抚养，用阿罗汉或者人天道来看，看涅槃经，看最究竟的经典，也只不过是得一个小小的福报而已，知道吗？同样的经典啊，但是看大乘经典得到的是人天福报，看小乘的经典它可以得大乘果报，那就看着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啊。佛陀出世因缘，只要是谈到这个经，一定是契机契理，只要我们盯着释迦牟尼佛，他一定是佛。我们是信佛者，大家就应该知道，不管是经典是佛说的，我们就一定要用佛心来看，不能够用任何小乘说，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阿罗汉，不是小乘，也不是人天乘，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佛啊。你不用佛眼来看，等于不是违背了释迦牟尼佛，不是佛的弟子了吗？是不是？所以呢，这部经典明明是释迦牟尼佛说，除了你用佛心来去研究它之外，用任何的方法来研究它，都是你自己个人的自见。你想想是不是？佛陀讲这部经典，你怎么能用你九法界的心来研究这部经典呢？如果你用九法界的心来研究这部经典，你就违背佛意。违背佛意就是自己的自见，自己的自见就是魔见。所以呢，用自己的心来研究经典，那一定是魔见；只有用佛心来研究任何一句话，就是佛见，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小说、电影，那个就是你世人造的出来的东西，那个经典啊，你就是说这个瑜伽的经，还有道家的经，那他们不是佛啊，啊，不是佛。如果这部经典不是佛说的，是魔王说的，我告诉你，就是《大梵广佛华严经》也是魔，知道吗？因为它是魔，用魔心来看这个东西，它要遮掉我们的解脱，让我们进入生死，知道吗？所以用他的心来看这部经典就有问题。如果你自心有佛性的话，魔在你心中它也是佛。如果你自心，你本来具备了这个佛性，那我说魔在你面前也是佛，就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巧妙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是皈依了释迦牟尼佛，我们所捧的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说，所以我一定要佛心来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信受啊，信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啊信受佛意。那什么不是佛意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跟佛跟机跟理不相应者，那就不是佛理。所以看任何一句话，随便拿一个东西，随便拿一个东西，只要你有佛心的话，理机，这就是机瓶子，它的理一定是佛，它的理一定是佛。那么说在你生活中拿到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心中有佛的话，这个机这个事跟佛一定完全吻合，非常吻合的，知道吗？如果吻合，那我们现前该怎么做啊？就应该用恭敬心，一个就是清净心，一个无分别的心，还有一个感恩这个慈悲的心。因为这种心会这个世界，你不可能有恶业的显现。杀盗淫妄酒，这绝对不是佛的心，因为杀盗淫妄酒是破坏它的。那我们要跟佛心相应，跟机跟理相应，那应该是清净的。我们所有的杀盗淫妄酒都是跟对立，或者说恶业，或者是贪嗔痴慢疑啊，这种对立相应。那说这种相应的时候，我们这个要把它汇到佛心那个地方，自然就会清净，就有慈悲心出来啊。所以信受弥陀啊，称念弥陀，有信受弥陀才有称念弥陀，或信受或称名。所以呢，信受到阿弥陀佛，如果你了解在生活中锻炼锻炼你自己跟万物相应，那人平时从来没有训练过，不是遵诚顺承于这个法，在法上没有升起清净心，在法上没有训练过自己的平等心，在法上没有训练过毫无执着的心，那你就称念个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从理上等的这个道理， 在世上从来没有训练过，那你怎么投入到这个世界来？你怎么投入到这个世界？就像你一个产品从来没有用过，你没有去用实际的动作去用过，那是一旦你到这个社会上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啊，适当的训练一下自己的心。那说你在这个世界，特别是非常顺利这个世界，说从来这个没人打你骂你，有饭吃有衣服穿，从来没有受过苦。他说爷爷受苦，也受了很多的人啊，把这个当作是名利之争。比例来讲啊，我做了一个大寺庙，然后呢就自己骄傲，然后法也没有闻到，然后说就变成他这个啊将来骄傲的东西。那说有人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没有遇到法，就变成他将来骄傲的本钱。我们从法上面了解了这个事，这个世界是在训练我们，然后我们在问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位上面来，要回到我们现在生活中来，因为回到生活才是普贤恒愿，才是华藏世界，才能够在一切众生心中建立种种境界。如果你不回到众生心中去，就建立不了境界，是吧？在法上面，在法上面你不是大神的根基。为什么讲发大菩提心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自我享受心，就自我享受愚人心，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愚人；自我解脱的人，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二乘人，极乐世界没有愚人，没有二乘是大乘。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此世界要发愿，要利益众生的大悲心。那么说我们要想现身得大利益的话，或者说啊，在你生活中，在过程之中得到一个非常从以善根的，我们读这个华严经里不是讲从以善根嘛，就是说纯善之体，或者那种纯善之体，就像你跟父母在一起一样，就像你跟你自己最善法在一起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寺庙里面是一种非常纯的这种善法，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升起来，不是在寺庙里才有的。为什么大家在寺庙里居住，就要让你升起纯善，然后这种纯善在生活中，在单位上面，在这个马路上，在火车站，在任何地方都身处这种纯善，这种纯善非常珍贵的。纯善什么样的？不需要自己观想，不需要自己任何造作，自己变成一种纯善的状态啊，没有一种这个黑暗之心，就比那一个人孤独的人，或者一个人走在马路上，就生出一些不好的心出来。是说在任何地方你的心都是那么纯善啊。所以我们平时在寺庙里要训练自己，寺庙就是一个道场，要训练自己这种信受阿弥陀佛的这个体，一定要去训练它，然后信受阿弥陀佛。你像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都平时所讲的，那说不管是华严经也好，还是这个，都是讲纯善之法。如果你等得华藏世界，你要等得普贤恒愿，你要等得毗卢遮那佛，你心不纯才怪呢，是不是？然后华藏世界普贤恒愿，我们都在华藏世界里面，然后都是普贤恒愿生出种种境界，然后都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先前悟道的伊萨拉，释迦牟尼佛悟道的伊萨拉，我这个完全是一致的，就让华藏世界普贤恒愿，毗卢遮那佛，释放诸佛，然后进入释迦牟尼佛，一念之中完全吻合。所以你只要跟释迦牟尼一念心相应啊，这个华藏世界啊，普贤恒愿和毗卢遮那佛一念心，那你心就很纯了，非常纯洁。要保证这种思想，是吧？要保证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就是看到这部经典，如果你要这样的观察，自然会对力量、对加持力了，这种加持力是非常非常广大了。你的善根就像巨神一样爆发的非常快速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你在你信受这个体的时候，修行很快速啊。所以为什么讲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呢？有的力根比较好的人，他非常快速。如果遇到华严经，你看这后面肯定会讲到，就是说如果你跟华严经相应的那一刹那啊，就跟普贤恒愿无二无别，就是普贤菩萨啊在华藏世界显现出来的一个普贤，知道吗？所以有无量个普贤菩萨，这前面第几篇的就已经讲到了。闻到普贤菩萨持华藏世界成就的这个体，你就是普贤菩萨，获得普贤菩萨一样的果报， 就是一瞬间看到跟普贤菩萨的量是无二无比，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太阳放出来的光明，就是普贤菩萨所成就的体，是不是？那你看到这是性之时，就是普贤菩萨力之时，他的力跟你非常吻合的时候，那么说你的信心大增，信心就出来。所以我们在四行四住四行四回向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从性位来讲，我们从性位怎么修行，我们四行四住，我们在次第修行，我们讲一下次第修行。次第修行这四行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就五十位。那么说修华藏世界一览一义，什么叫一览呢？华藏世界无边的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去想一想都觉得好困难，都很困难。但是你用意，什么叫意呢？我们只要用五种方法来修行就可以了，用五种念头。第一，修性。修性我们讲的就是说你要定着本位，不要定着你的因位，因为定着因位修行是很困难的。定着本位，定着本位就比例来讲，看了华严经以后，这个世界都是华藏世界。然后呢，你在此世界修性位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修行的时候，你都要体现出是普贤恒愿，所有的境界都是普贤恒愿。你不断地在上面，在生活事中来加持自己，愿自己这个拜师、恭敬师长、孝顺父母，在世间修种种苦行，然后烧饭、干活，然后在生活中打扫卫生，或者大殿里面去这个上香，或者是拜大头、拜佛，这种种都是加持你。都是普贤恒愿，念念之间根本就不离开普贤恒愿。如果你不断的这样修，不断的修，那么说修的过程中信心就在这样，四性嘛，四性就是圆满的。首先四性的这个果，这个理上要通，然后呢从意味上来讲，这一念心不再改变，然后在生活中不管是持咒也好还是念佛也好，都是在修普贤恒愿，因为在性位里修行，在性位上修行。修为上修行就是把那个理跟你这个事不断的吻合，互相匀掐，就像我们开车的一样磨合期，知道吗？这个齿轮跟另外一个齿轮互相搅，它的直角不停的搅，不得到最后面顺了，哎，看着就很好看了，是不是？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训练过，都是新齿轮，结果呢你开得太快了，齿它会坏掉，是吧？你开得太慢了也不行，开得太快了也不行，你必须要一个磨合期，知道吗？至于我们在修性位的时候，就是你的行为要在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干什么活，不管你念什么经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拜忏还是拜佛，修普贤恒愿，种种修行都是为了跟普贤恒愿相应。跟普贤恒愿相应就是跟华藏世界相应，跟华藏世界相应就跟毗卢遮那佛相应，跟毗卢遮那佛相应就跟十方诸佛相应，跟十方诸佛相应就跟释迦牟尼佛相应，跟释迦牟尼佛相应就是当时一念悟道相应，跟当时一念悟道相应就是你的本性，就这么简单。你逻辑的思维一下，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训练到你的内心就叫做呢，这个叫做宁静致远，也可以这样说吧，也可以叫心如止水。心可以把水止住，就随很多波澜把它止住，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心就像水一样，就像平静了。虽然在生活中不断的在训练普贤恒愿，但是心就像水一样，那叫住位了，进入住位。住位就是安住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心，安住在华藏世界的这个心，安住在这个普贤恒愿的心，安住不动，这个不动的心就是住位。晓得？你就要住的不动，就那说是不是很难呢？并不难，你只要动一个念头就可以了。四性位，四性位从理上，或者说我们想他的名字，或者想他的境界，我们就很难。如果你要是不断的这样做，一念即相应，在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是普贤恒愿，是不是？所以呢，拜佛，我拜四十八拜。念多少遍往生咒，这都是普贤恒愿了。你做的事情可能不多，但是发的心大啊，是不是？因为普贤恒愿呢，这种信心大啊，信心大可以把你的心呢，这样虽然你做不到，但是这种加持你， 这点加持你，如果你善根比较成熟的话，很快就能做得到。就是说运力，你运的功夫应该是很少，但是呢获得的这个力应该是很多，获得的这个果报是应该很多的。所以在生活中不需要挣很多，就像我讲课一样，我现在在讲，这就是普贤恒愿。那我说这点我就是讲一下而已，但是我具足巨大的信心，我在修普贤恒愿。我修普贤就是华藏，我现在在华藏世界里面，在华藏世界里面，我就在诸佛境界里面，就在普贤恒愿，也就在佛陀的一念之中。我现在就跟普贤释迦牟尼当时悟到的那一瞬间无二无比。你说我现在在某一个境界里面，如果我是大圣心，我怎么会不相续呢？哦，原来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当时悟到是无二无比的。就是释迦牟尼和少爷抽把是吧，少爷抽把号晚上坐那个地方，突然月亮半边的月亮印到水里面去了，忽然大悟，离现在我的讲法跟他无二无别，相信吗？是不是这样的思维啊？原来师父的，那你听法又有什么出别呢？是不是你在听法，我的讲法，你在听法，此心彼心是不二的。我讲的话和你心里印出来的是难道有二吗？就像说我讲的一句话出来印到你心里面应该是不二的，难道还有两个吗？是不是其实我们是无二无别，人就是释迦牟尼当时悟到的那一刹那就悟到，就是莲花会上莲花一下，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就是花，不需要手上拿花，手上拿花还挺麻烦的，是吧？释迦牟尼手上拈花呢是不得已，知道吧？你像说那个达摩大师就把那个坡子破了一下就下坐，他破了一下还是多此一举，但是西菩提坐在那个地方补衣服，那其实比较真实，就是一个景而已，这就是一个花，一朵花。那么说不开口不行啊，所以就拿个花出来了。如果我这样讲你听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个花，因为心会到以后不就是拈花微笑吗？哪有什么出别呢？是不是？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这叫做信受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这个信位，如果安住，这个安住啊，修行是要有目的的，知道吗？如果要进入座位，你必须要修信位，你信位不修你怎么能住呢？你怎么能住呢？这做这件事情生烦恼，做那件事情烦恼，那释迦牟尼又做六十劫不生烦恼，他的太子为了弘扬妙法莲华经弘扬了六十劫从来不生厌状。那我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常常见人就拜，见人就拜，拜了无量劫从来没有说我要退心了。那我说您还没做一下就退心，还没做一点事情我不干了，还没做一点事情我就不干了，那你这要在一起处无怨无悔的去做，一起随着因缘，到最后面心如止水的时候，什么地方你就做十万大劫又有何妨呢？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补衣服补十万大劫又何妨呢？过去那个老道人跟他下棋一下就是三年啊，和尚跟道士下棋一下就是三年，一盘棋还没下完，人家为什么下一盘棋就要可以下三年？我说你做了一点事情做了几天就剩烦恼呢？那你修什么修什么佛行呢？都是因为没有般若智慧，有了般若智慧那真是啊。但是问你出在哪里？问你出在愚人心跟二乘心。愚人心就自我感觉享受，第二种就是自我解脱心。自我解脱心，那说这个做做做做就烦恼了，就不想干了，就那剩烦恼，不管是做不做吧啊，这样你剩烦恼就不对，因为你法性的体上不应该有烦恼的体，知道吗？所以我们法性里面是勇往直前，烦恼把它当作习气看待。这信位坐位安坐不动，这种坐位信息越广大你愿意住，离开了这个住你马上就会这个敲打自己。我看一个走师嘛啊，我刚刚看的那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赵州和尚嘛，赵州和尚用功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放逸了一下子，然后给自己撇耳光撇七八下，就是说自己呀放逸，他一看到自己放逸啊，就自己打自己的脸吧，打八下九下拼命打，就是看到自己有一点放逸，他就打自己的嘴巴啊，撇自己的耳光，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种静静心也是非常。我们修行的时候看到自己呀放逸的时候，应该悄悄地回光返照一下回来，不要跑得太远，知道吗？我们不讲像走势一样这样的训练自己，你最起码晓得回来。是住 作为信心越大，你就越想回来越快。信心不大的人是不想回来的，就是没有信心的人，他不在座位，不在座位，他没有安住啊，没有安住铺显的话，心不能宁静了，心不宁静就不能大愿了，不能大愿跟虚空不能合一啊，他跟虚空不能合一，就是跟世界对立啊，他一跟着世界对立，他就是行找啊，一行找的时候，他完全失出了佛啊。跟佛陀完全不相应，所以我们在座位上来讲安住，这个住就是佛，那你就生信心，而住不是佛，当然没有信心了，或者你怀疑佛，或者说根本认不清楚他是什么，对他就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佛的弟子发菩提心，因为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东西，我们应该抓住不放。就像我们出家和尚摸头干什么，我来出家的，常常认了，我来出家，我来了生死，在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只要跟出家没有关系，撇了不管。不能够，你不能够坐飞机到北京，看到路上的花很好看，然后跳下飞机，啊，你就完蛋，知道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本来坐飞机到北京去，结果呢，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北京就不要了，然后跳下去，啊，能回来还愿带个加罗伞还好一点，是吧？带加罗伞就证明他还有一点回光返照，想要带个加罗伞怕危险，是吧？但是不带加罗伞就自作，就自逼着的掉下去。那带着加罗伞还是有救的，一下去以后再去走也还可以啊。所以我们不管你跳不跳，一定最起码带个加罗伞。就是说我现在讲了啊，你修不修行没有关系，先信了再说，这就是加罗伞。如果你掉下去没有关系的，加罗伞打开还可以被救，知道吗？所以大家如果要正式修行，就不要跳下去，就直接过去。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年纪很小，还希望自己在社会上晃一晃，那你就准备把这加罗伞带好，因为你不带加罗伞就直掉下去，就会完蛋，彻底就完蛋。所以呢，我们在座位来讲，事实上信位跟座位都是很开心的，对我们菩提心，对我们一个善良的心，对我们在社会上争不过社会的一个人，就像我们都是很善良的，如果把你放到社会，我告诉你，你们都是可以说把你的生活打得一塌糊涂，因为你争不过别人，人家叫做高个子马大的，然后站在你面前都把你吓死。那时候人家投资你把锤子捏在你都有点害怕，像我们修行了这么多年，内心都非常慈善，你怎么跟社会上拼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善良，可以这样说，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我说你要认识到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认为我自己还是有一颗善良心，那我就知道你在社会上你争不过的，名利你是争不过他们的，那我不如就是回光返照，就是说这个我争不过你，我可以找我另外一条路，我找我解脱之道，找我解脱之道。在社会上你争得过你也很累，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来学佛认识到你是哪，那就是说我们一旦你善良的一面你找到了，然后你找到那个点，就是说人找到善良以后跟善良在一起，看到那个人很善良就很舒服，知道吗？啊，你打个比例来讲，看到那些婆婆很善良，因为一个善良心你觉得在他一块就好安全，听他讲话就很舒服。那些不善良的人是看什么呢？看到你讲善话他就呵斥你，这样的善良会被别人家欺负的，他就这样讲。然后在那一边呢，看到人家吃喝嫖赌就特别开心，他喜欢看人家吃喝嫖赌，自己也想去做。那像这样的人遇到那些东西他非常相应，那我们善良的人呢遇到善人就很相应。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个念一声阿弥陀佛我们都很开心，看到没有？这样人家念一声阿弥陀佛，哎呀很有善良，哎，那个人做善事就很开心。所以我自我绑标认为自己是很善良，遇到这些善事都应该很符合我们的心，我们听了都很开心。大家想一想，一个开心的东西跟善良的相应，如果你要是跟阿弥陀佛或者说跟这个普贤很愿那是以毗卢遮那佛或者跟佛心相应，怎么会有不开心的道理呢？怎么会给你带来寂寞孤独烦恼呢？是不是？因为你跟佛在一起了，你有一个善心，遇到善心一定很开心的。所以除非你没找到佛心，你又那么善良但是没有找到佛心，你总是感到被人家欺负你，你怎感觉到被人家欺负你？因为你没看到普贤很愿吗？天天要我烧饭，天天要我烧饭，他又不烧饭，我为什么要去烧饭？ 你拯救了别人在欺负你，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普贤恒愿吗？是你感觉到别人家欺负你吗？你又那么善良，又受人家欺负，所以你在生活在房间里面老是生闷气，是吧？然后在房间里生闷气，然后孤独，然后觉得世界所有人都不理解你，你觉得你有一个佛心，但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你，那你就麻烦了，是不是？那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躲在房间里面生烦恼，然后呢，在这个社会上被人家又欺负你，然后呢，寸步难行，或者是很累。如果你等得了般若智慧，加上你的善良心，你一定很幸福，一定很幸福，无怨无悔地为别人家做任何一个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到很多人呢，我今天上午还想到一句话，我说我扭着泪想帮助你，但是你还恨我。我说我扭着眼泪想帮助你，想去救你，想帮助你，用种种方法不讲去救你成佛，就说我真的想帮助你，就是世间的福报我也愿意帮助你，我真怕你受到烦恼或受到任何伤害，但是我这个心你一点的感觉不到，你还认为我在害你，你还在恨我，我感觉到好冤枉。我说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要找到普贤恒愿啊，信位座位，从座位上修行，从这个四座里面我们修行，不知道怎么做。其实座位就是安住佛心，叫佛住，信是佛心，住是佛住啊，普贤恒愿的具有住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清净心？如果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心到任何地方心很平静，非常的平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心都很平静，那就恭喜你。那么说我们有这个目标，我要是辅助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不断的修辅助，就是在信上面修到四信，一定在座位啊，不是？那在座位上面来讲，聚久了以后呢，它是同时的，就是行为来讲就是断习气。我们信六道波罗蜜也好啊，修六道波罗蜜也好，修慈悲喜舍，这几个字已经就包括了。六道波罗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在持世界就是六道波罗蜜，不管任何一件是六道波罗蜜。然后六道波罗蜜是自性本来的功德，就是你的佛性，就如同莲花于华藏世界。你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前面有一大莲花，我这个莲花尽虚空遍法界，伸出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一朵莲花，而这个莲花里面有无量的诸佛菩萨在里面示现，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都在你心里面，莲花在六道波罗蜜里面，都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在六道波罗蜜所有菩萨心中所建立。那你在修这个六道波罗蜜，同时可以抛出你自己自私自利的习气，只要把你自私自利的心去掉，你六道波罗蜜就会跟菩萨道相应。如果你要是在施助里面啊，要取断自己的这个，把这个，你看就比例来讲嘛，我不希望别人恨我显现出来，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六道波罗蜜在你自心中圆满以后，决定对方是你的六道波罗蜜的功德，知道吗？六道波罗蜜圆满了以后，所有的恶相都转为功德，它可以转掉的，知道吗？你看到的全是在成就你，全是我的恩人，因为它是六道是成就我的，司法界都在成就我的六道波罗蜜。在你没有成就之前，对方骂你说你都是你的仇恨对象。如果你要把它消掉，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消掉是自私自利，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说小乘的人就是想把它消掉灭掉，就不希望这个世界啊有贪嗔痴，有恨我的人，乃至于我恨别人的这个人体，就是说不吃啊这些东西都不想要，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对于呢啊这个相对反义来讲的话，不吃是对于这个啊贪心来讲啊，持戒是对于犯戒来讲啊，这个啊忍辱是对于这个嗔恨来讲啊。这个禅定对于散乱来讲，这个般若是对于愚痴来讲，你希望所有愚痴等这些六种对立不显现出来，那你怎么现六道波罗蜜呢？六道波罗蜜怎么显现出来呢？所以六道波罗蜜圆满的时候，所有的这个 六度的对面的相都不存在，都是你的大恩人，都是你的恩人，都是成就，都于莲花，都是清净于莲花啊。修出来以后啊，般若智慧空性相应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一个恨我的体，知道吗？你别人呢，贪有贪体吗？嗔有嗔体吗？痴有痴体的，这是对你不满，有什么？就是大便，对我们来说是嗔，对狗来讲是贪。他说贪跟嗔是我们的分别心，我这个大便，你可以把它修除六度出来以后，圆满了，那个大便是无上的功德。但是呢，恨跟贪都是过你对立的心，对立的心。一旦你修圆满了，外面所有的恨你的体，一旦你转过来了，就变成六度了。所以呢，那个大便就变成黄金了，所以转过来了，它就不是恶的东西。那么说，我们对立的情况下，就变成有我的妄心和你的妄心。我圆满了，妄心没有了，你的妄心在我面前也是假的，啊，不真实的。所以呢，你的所有的相表现出来都是圆满的。所以菩萨看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这些啊，我们所谓讲的有贪嗔痴的这个体出现。都是他的六度都于莲花，十方诸佛成莲花众生，没有一个佛不是从这个清净功德里面生出来。所以呢，诸佛成功德生，所有的华藏世界诸佛都从华藏世界里面生出来，都是华藏世界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要说这个修这个断习气，那断习气很简单，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你自己所有事情解脱，就是全是习气。不管我恨别人是还是贪嗔痴，这个都是我们无始一理习气。那么这样你在佛座上面坐久了，这个习气就觉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这叫失行，失行位，失行位转为六度功德行，把你所有的恶习，就是恶业和习气，和你过去无始来的业障，全部转为你的功德。就比例来，我现在获得人道，我常常讲。说你现在这一生跟过去生是什么关系，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世界跟你现前一念是什么关系，叫衔接的关系。衔接你现在过去所做的功德已经现前，你在衔接的时候起分别心，有善恶念，就是我对方对你好不好的这种观点。但是你把这种衔接后把这妄心去掉，你现在接受的全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全是你自己的功德，知道吗？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你自己在衔接过去的事情。所以在密宗的讲叫转世，我们都是转世连同，哪一个众生不是转世连同？你讲这样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都是转世连同。你现在转世是仗着你的功德和转世，知道吗？你没有功德你怎么转到人间了呢？到人间了你不是转世吗？从过去世的无界转世到今天，那你一定这么大的功德不是你过去所修了吗？所以你要转世，如果悟到了就是转世，就是菩萨再来；如果你不悟到，就是凡夫，过去没有开悟吗？你没有开悟，所以你转世就迷失。但是你现在悟了，就知道你过去是哦，我现在就是过去世事，就是说我现在一念之间悟到了，那你就是转世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转世灵童，你要这样想。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道理以后，你就把你自己这个。那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转为六度波罗蜜都是功德，不管是什么声音，我常常讲，就是说不管什么声音在你面前都像妙花。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呢，弹出来的琴声就是很好听，没有智慧的人弹出来的声音就是那么难听，知道吗？你在我面前弹，不管你弹的什么声音，对我来说都很好听。那世间就是于弹琴，你看琵琶就像我们这个四大天王就在弹琴，会听的人会听的无弦之音呢、啊？四大天王手上拿着一个琵琶，但是没有弦，弹出无上的妙音。这个世界就是他弹出来的。会听的人天天在听音乐，听无上的妙音；不会听的人天天在烦恼。所以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天天在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弹，不会弹，就因为他没有智慧嘛，弹的时候声音就非常难听。所以呢，有人在烦恼的时候就知道。他肯定没有警戒，因为他弹的声音不好听，是他在烦恼了。你看，因为他不好听嘛。我们在持世界，不管是骂我、说我、讲我，那对你来说都是微妙的声音，非常好听。要学会弹啊！所以呢，没有是静坐，我们要静坐听弹琴的声音。 所以如果要修行要修得好，听佛的声音的话，普贤很愿的话，都是六道波罗蜜的功德，那谈六道波罗蜜的这个音声多好听呢、啊！你没事情坐着听吗？你骂我说我讲我，但是对我来说都是六道啊，这个六道的声音多好听啊，是我们不是要行六道波罗蜜吗？但是六道的声音多好听啊，是吧？都是慈悲喜舍的声音呢、啊，是不是啊？六道波罗蜜里面有慈悲喜慈，因为你要法心，要让一切众生得极乐吗？悲要把一些众生苦吗？这个心要发出来呀、啊！因为你行六道波罗蜜，没有慈悲喜舍，你就没有利他之心了。没有利他之心，不希望别人快乐，不希望别人家离苦，那当然了，你骂我，我就会骂过去了，是不是？如果你要有慈悲喜舍的话，你骂我，我绝对不会骂你了，因为我有慈悲喜舍含在六道之中嘛。所以六道波罗蜜加上慈悲喜舍就是菩萨道，知道吗？这个四无量心跟六道波罗蜜这要同时。比较好，先发起慈悲心，修六道波罗蜜功德圆满，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就是佛心啊，佛陀都是在慈悲喜舍之中呢、啊。那大慈大悲明众生呢、啊，大喜大舍这行时，那就是佛的境界、啊，十方诸佛、无上诸佛都在里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把慈悲喜舍安里面修六道波罗蜜，成六道波罗蜜就是自信啊。那么说自信的六道波罗蜜了解了这个体，然后在里面加上慈悲喜舍。就可以了，是行，就是把你恶念转为完全是佛菩萨的这样修道呢，修到一定的时候，不断的这样修六道波罗蜜，不断的这样认识，不断这样认识，不断的思维。人家是说你要一段一段的修行，要一段修行。当然，有人智慧比较大的话，一瞬间就可以修过来；但是信念非常强的人，一瞬间可以把这个五十二位全部修完。像释迦牟尼佛，他就可以修；像观音菩萨，成一地菩萨。闻到了大悲咒立即就进入八地菩萨就圆满了，他一瞬间把五十三位全部修完。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听了无上正佛，一瞬间证了八地菩萨，然后发这个五百大愿，他修得非常快。那是智慧之人呢，我们就是钝根之人，去一步步的修也可以。如果你是承认自己是劣根之人，一瞬间可以修完。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一瞬间可以把它修完，是吧？一瞬间辅助复行复回向你啊，这个我们去行位啊，信位坐位行位回向位。行位就是除你自己的这个吸气，这个吸气转为六道波罗蜜，它除吸气要成就六道波罗蜜，在六道波罗蜜里面除吸气才能够成就是行位，不然的话你行怎么行呢啊？但波罗智慧不等行也是可以啦，不等行它里面可以成就波罗智慧，里面它也具足六道波罗蜜啊，自然而然的，就是不等、就像二人静坐一时于人造七级浮头。但是在菩提心里面来讲的话，真正的般若智慧它跟事实上非常吻合。如果就光坐着不动的话，就变六道，反正事实上众生有种种方便，你不要也是不行的。但是呢，就光有五道，不要六道，不要般若智慧，不动这个心的这个体的话，你就转为情界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等到这个道理安住在般若智慧里面，就是安在你这个产或者是不等的这个体上，但是你没有方便，就根本智没有后得智，没有后得智就没有方便。那尊生你一说你再有智慧，尊生也听不懂啊。那尊生要的是什么呢？他骂你的死话你不能骂他，他要这个，知道吗？你骂我，但是我不能骂你，哎，尊生就欢喜，是吧？他犯戒你要持戒，他就很欢喜，知道吗？所以呢，你要介于这个方便，他嘛你就不吃，他就欢喜。尊生需要这种方便。如果你说般若智慧空性，我就可以堕大劫，那尊生不一定能够听得懂啊。尊生看你语语不登的话，你跟般若跟空性文解相应的话，你讲般若智慧，讲大千世界都空性，他也听不懂啊。你哪一块钱给他，他就欢喜，马上就会相应。所以呢，这个后得智我们还是要的。也就是说，你有了般若智慧后得智，后得智就是。修根本智一瞬间呢，修后得智无量劫，就是你要想利益尊生，要无量劫的修行，你要想自己解脱，一瞬间就可以解脱，把华严经读完以后你就解脱了，就这么简单，你就一下子把你般若智慧打开，那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说你把华严经搞懂了，或者是把阿弥陀佛这个搞懂了，开般若智慧，我认为是很简单的问题。最重要的后得智呢，是吧？利益尊生呢，知道不是度自己呢。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到度自己的问题，般若智慧一把华严经都知道是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一念心， 你就不动了。但是你要先利益尊生的必须去修啊。你想一想，你跟我们接触，我如果没有后代智，我怎么逗你们啊？是不是？我必须要有尊重方，该笑的笑，该哭的哭，该打的打，该骂的骂，我一定要这样做啊。所以呢，跟尊生要心相，我讲的话跟你们相应了，才有后代智啊。我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东西，我要知道你要用什么方面可以解脱，在家人应该怎么解脱，出家人应该怎么解脱。我要一个没有后代智，根本不知道，统一的这样说，那尊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不过只会一念大体空性就可以了啊，一切都是自己先造出来就可以了，那尊生听不懂啊。所以呢，要种种方便后代智，后代智还要修因缘了，还要修因缘了，还要修自身了。鼻梁我长得非常丑陋，脸是挖的，然后眼睛是偷出来的，那你看到就害怕了，不就跑掉了？讲话有口臭，那就麻烦了，是不是？过主打妄语，讲不信的不嘛，我还跟你们结缘呢，还要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不过我这样的相，如果我要三十二相，肯定很多众生更多了，是不是？所以从自身、他身，从过的业力里面，可能缘分你们都要去修啊，这都叫后得智啊。这个后得智要跟众生机缘成熟。那就是讲，哎，师父你讲就是几个人听，要大家都来听就好，因为我修的不好嘛，修的不好，所以尊生听的人就比较少，知道？是我上辈子的问题，是我后代智没有修好，我根本智是没有问题，但是后代智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尊生有人肯听，有不肯听。你要是今天晚上有人来，有人不来，都是我后代智出了问题，都是我自己修行有了问题，在你面前可以啊哄哄你们。但是还有很多人面前他可能诽谤我呢，都有可能，都是后代智没修圆满，所以别人会对你有很大的意见，知道吗？都是过去打妄语，别人家就会诽谤你，或者诽谤别人。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的业障很重，所以常常啊，在这个小屋子里面能度过有缘的众生，所以要修那种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可能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没有修释迦牟尼佛的一种啊苦行，释迦牟尼佛无量界的造载修行，并且修五百大愿，我发现我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不能。像很多的法师很有力量，像大安法师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过去是都有一定因缘，他后得智修得好，但是根本智我就不知道了，后得智肯定修得非常好，才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知道吧？但是如果你要是魔王也挺麻烦，你跟人家借的缘越多，魔王跟人家借缘挺麻烦的。如果你是个魔，所以呢，千万不要把人带到魔边去，魔他的后作为的后代，这就跟人家借缘了，你自己的方法或手段了。那说跟人家借缘以后把他拉紧，你像说王苗乐啊这些人呢，跟人家接触的越多就越不好，接触越多，所有人跟他结了缘以后把他困制住了，下辈子还要跟他转，虽然是学佛，但是还会跟他转，因为他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让尊生会跟着他跑。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后得智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修行自己自我解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把华严经读完以后大家全部解脱。但是呢，要讲了利益尊生，那就看看你能不能在我面前啊，你在小孩子面前跟尊生面前有没有缘分，是吧？后代这些未成佛到先结人缘的，所以我们放生呢，做善事，那些西尊的文字参与，我们得爱他，然后不停地用这个善心，还做事情干活跟人家结缘的，结法缘，这样的都是就后代这，还要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供花啦，供灯啦，供种种修行的，都是修后代这啊。然后呢，你修得非常圆满，将来利益尊生也就比较很好吧，知道吧？最重要的是跟尊生结缘。结善缘，结法缘，如果众生见到你以后就是欢喜心。过去你看阿难尊者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化饭吃啊，看到一个老太婆，释迦牟尼佛跑进化缘，那个老太婆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把门啪的一下关起来了，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化到饭了，就回来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你去化化看。阿难尊者就跑去了敲门，后来老太婆一打开一看阿难尊者，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他接回家去，非常欢喜，泡茶给他喝，他要什么就给他饭吃，然后还拿了很多饭出来给释迦牟尼佛吃，并且在中间打了皈依，还晓得念佛了。阿难尊者就跑来问佛，他说佛陀是人天四表，为什么见到佛不开心，见我开心呢？我把他剁了呢？他说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过去的老太婆是一只死猫，死在肉上， 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是这块走路的时候啊，看那个猫就死掉了，就卡过去就没理他。后来阿难尊者就听到佛法以后，就知道把这个尸体要埋起来，他就把它埋起来了，就这么一点因缘。然后下一辈子这个死猫看到阿难尊者就特别欢喜，我不得度。可看出一只死猫都有这么大的因缘，何况或者动物。我们在此世界啊，随时随地要接啊，要接众生缘啊，不断跟众生结缘。他说这个结缘以后的话，不管你将来怎么样的话啊，都会给你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所以在作为行为，就是把你的恶业，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讲叫业障呢，我们现在看到都叫业障，但是一旦你心转过来以后，不断的修，就转有功德，真的转有功德。我们看华藏世界更清晰，因为释迦牟尼佛有方便过，这个毗卢遮那佛有方便过见种种华藏世界，在众生心中见种种世界。那说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加持的也是非常大，然后可以限量上把你这个功德，把你现在所有的业障可以转为功德，转为六度，转为你的法的妙用，转成你成佛的咒缘，转成你自己的啊这个莲花，因地就是莲花嘛。那个欧益大师讲，我们此世界就是佛因，极乐世界是佛果，叫因果是同时的。所以你把此世界可以转为莲花，你不断的在此世界修，到最后面看到外面，绝对不是从理上通达以后是修行就很方便，因为我们都是声闻解读，通过闻法以后，我们了解它的实相，了解它的实相以后，然后你把你的习气和生活中的惯例修这个思维把它去掉，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或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业障，学了佛以后才是这样的生活。但社会上认为这是一个地球，或者是粒子分子组成的一个东西。那么这种学问和你惯性的认为这是业障的这种观点，通过离散的通达，通过这个佛陀的加持，你可以转掉，把你的习气和你这个业障都可以把它转掉，转为功德，转为六度，转为慈悲，转为莲花，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样转就是转习气，这样转习气。当然修行要立场知道，通过恶毒闻到心里面去，有信解了，有信有解，这才是圆满的。相信了解了，有解而无信，就是这是狂人，知道吗？有信而无解，相信佛那没解，就是增长愚痴，不可能增长智慧。有信有解才是圆满者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讲以后，你闻了有了解，我有了信，信解啊，就可以令你解脱。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转为信解体啊，通过华严经或者是通过某一种啊一个法门，可以信解。他说转为六度，转为就四性，在你四性现前的时候，我们因地上得到这个性位，得到行位啊作位，这个就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力量了。因为从行位上来讲的话，功德都会现前，因为六度波罗蜜修大乘佛教的话，成性位就是进大乘佛教了。他说是行位功德现前，是性位是解脱现前，就是是性位是作位都是解脱现前。他说是行位就是把你的恶业，把你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转为了六度，转为了功德，转为了慈悲喜舍，转为莲花，就是功德现前。你的功德有了，功德就为什么就有了质量，你就是我的质量，很简单，知道吗？这个地球就是我的质量，你有了质量就好修行。如果你没有质量怎么修行啊？所以有质量就好弘法利生，你的宝藏永远用不完用不尽，知道吗？因为去去都是你六道波罗蜜，去去都是你的莲花，去去都是你的慈悲喜舍，那你的质量就用不尽了。因为为什么那么贫穷，那么饥饿，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六道波罗蜜嘛。但你没有六道，人家骂你就会烦恼吗？那就去是贫穷嘛，贫穷相嘛，没有慈悲喜舍嘛，在里面没有安住六道波罗蜜，那你怎么去？没有资粮，在这个次世界稍微一用功啊，就有魔在干扰你，然后呢稍微做一点事情就变成贫穷者，就累，或者说搞不下去了，然后呢退心，做什么事情就不能相续，都是因为贫穷相。贫穷，没有资粮的人就是贫穷。我们有了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莲花，这么大的六道波罗蜜，这么多的慈悲喜舍现前，你有了这么大的资粮， 如果你修得非常坚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非常庄严的。为什么？你到农村里面去，你到任何一个贫穷的地方，你都可以成就无上无边的功德，你可以成就六道波罗蜜，可以成就慈悲喜舍，你可以成就很多很多你修行，你可以续法床打法鼓吹法锣，就像这个阿弥陀佛一样，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到处可以续法尘。为什么？虚空就是你的法尘，你显出来的跟老百姓看的只是一点点而已，还更多的在后面，是不是？因为你心中有，你心中有了宝藏，所以小庙不怕，就怕你心中的庙也很小，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心中的庙很大很大，尽虚空遍法界，整个世界都是六道波罗蜜，宝幡宝盖满空牌呀，整个虚空中都是宝幡宝盖，都是六道波罗蜜成就的慈悲喜舍的功德。你有慈悲心安住菩萨道，你有六道波罗蜜成就无量的功德，你成就了莲花，你到哪个地方不是圆满的呢？你害怕贫穷吗？哪怕住小庙大庙，在哪个地方都很圆满，是不是？所以呢，你在小庙的住不怕，在一根房子里你也不怕，你在微尘中可以现大千世界，你在小小的房子里面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在一个毛孔里面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呢？你有用不尽的量，你有用不尽的这个资粮，你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你有无量无边的发心慈悲喜舍。然后在这个慈世界，你不存在说没有众生可度，也不存在没有寺庙可住，你也不存在没有资粮可，没有床方盖而立。你在哪个地方都建立法床，你在哪个地方都建立道场，你住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道场，是吧？你在路上搭一个茅棚，在大街上面搞一个小房子，或者在路边建一个小茅棚，你都是在续法尘，都在建法尘，打法鼓吹法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所以呢，你如果得到施行的话，你这个人一定就不可思议，行大菩萨道了。所以在此世界，你在小房子里，在围城里面都可以充满信心。你要对付于信心，哪时候怎么会没有信心呢？是回向位，一念回向位就是一念变十方了。十方与一念，一念与十方，又问这一念回向品。如果修持回向，其实我们的回向回向念念之间，因为大方广华严经里面有一个专门讲回向品的，就是华严经八十品，第八十品八十章里面就讲到进行品。进行品就像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很多无量的当愿众生。那说这个当愿众生，看到大地当愿众生，看到虚空当愿众生，看到出家当愿众生，看到恶人当愿众生，看到厕所当愿众生，看到黄金当愿众生，看到虚空一草一木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当愿众生什么什么，但是都是当愿众生解脱了，就是不能叫做色声香味触法，那眼耳鼻色身意的圆满，乃至于建大法场啦，建击大法鼓啊，吹大法锣啦，或者续法幢啦，或者建寺庙度众生啦，种种在大愿众生的体上都有会显现出来，知道吗？都是大愿众生，这叫回向，回向法界，没这件小事情回向法界，所有的众生，对吧？你比例来讲，看你讲堂大愿众生得如来藏，是不是？讲堂跟如来藏相应吗？看见虚空大愿众生，或者吗？获得这个救主庄严就尊重啊，虚空如果看见大地当应尊生获清净法，对吧？看到灯光当应尊生得光明相，就是说这些体的话它是相应的回向。那么说一念就是一千念，一千念就是一念，知道吗？你这一念在普贤和缘品里面，这一念跟法界完全吻合，跟普贤这样的跟普贤心相应，就跟法界心相应。我们在一念中解脱，我们在一念中解脱，因为我们现在在有一念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够进入大念，这一念就是就是无量念，就是跟佛菩萨完全吻合。你回向法界，回向法界，念念回向法界，只是说道位。我们讲因为回向，道位回向，果位回向。因为回向是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你自己所谓的亲人啦、朋友啦，因为你本身具备回向，具足回向的功德，因为你自信也是清净的，你的自信也有佛心。只要你有一念回向给某一个人，他也是可以达到。比例来讲，你心不开解，但是复性无差无别，你有什么愿望，你的复性会在你的一念之中也会达到一种满足。比例来讲，你要把功德回向给母亲，能不能做得到呢？完全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复性跟愿力是无二的，但是呢，你心没有展开，只能获得小的功德。就拿着黄金做居巢，知道吗？就是拿着宝藏 做一个游戏的东西，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是说试出了圆满的这个体，就得到一些小的功德。就像我们本身就具备，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的话，究竟具足普贤恒愿，那对具足华藏实践，那具足于这个毗卢遮那佛，也具足释迦牟尼的清前，也具足我们心前一念心。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只是这么一点点受用而已，就是说咱讲法，然后大家还有点不开心，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还有愿意来的有不愿意来的，那么说有欢喜的有不欢喜的，我们在这里面在分别，这能获得这么一点利益，那是我讲法的时候大家有的听懂也听不懂，最起码有一点善根的发起，但是得不到这究竟圆满的解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拿着最珍贵的东西做居草了，不知道用它。所以我们回向给某一个人，只能是你心量上面感情运势，用你的感情，用你的福心做你的感情事。就是说我要回向父母，这是尊重每个人都有的，我也有。别人呢，有时我想回向一下我父亲，有时候某一个人病了，我也想回向他一下，因为只要在人间就有这种感情分。但是能够回向是本身具备的一种能力，这样你回向就具备，你具备了，你回向某一个人有一定有妙用，但人回向法界一定也有妙用，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一念功德回向法界，肯定跟法界心相应的。你不需要想的，你明了了道理就知道了，因为你的福性偏法界，你回向法界，你的福性插得下去偏法界，你看不到也没有关系，看不到也是法界呀，看不到的法界也是法界，是不是？你看不到不能代表你不知道啊，因为觉性的人比人家北京我看不到，但是我感觉上知道啊，一个北京啊我知道啊，五蕴身里面有这个体啊，是不是？五蕴身里面我们有三个体，气世间、情世间跟五蕴世间。我的气世间我达不到那一段境界，但是我的情世间可以感受到，知道吗？其实还有我的生命五蕴也能感受到，我的色受相行识，就是色受相行识和这个地火风水空，还有这个我们的好坏善恶这个念，这个世界都能。比如说北京我不喜欢，这叫恨心；北京我喜欢，这叫好心。那么说也跟感情，它北京一个名字会影响到我的起，是吧？这也是一轮时间呢，一轮时间呢。我想到北京我就很开心，只因为北京是北京具有回向体，知道吗？我想到这个希特勒，我就会生不好的心，是吧？那说希特勒会影响到我，当然已经死了很久了，也会影响到我，但对牺牲呢绝对没有好处，知道？因为我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呢我升起悲心，可能对希特勒就有帮助。虽然很远过去的事情，但是中间还是有联系，是吧？那说境界里面没有远近，没有远近之说，没有空间远近之说，也没有时间之说，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都在一念心中，自己心没打开，所以世界跟你心不相应，就看得到看不到。所以呢，我们把功德回向给某一个人，他一定有这种力量啊。回向法界，你跟法界心一定吻合，只要你讲一下就可以了。就比例来讲，我建寺庙谁喜功德，我那是不二的。我想不二的，谁喜功德？我建寺庙，我说你在边谁喜，但是你看不到我中间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谁喜为什么功德是一样呢？功德是一样，因为你的法性过的法性自信是一体的，因为自信是一体的，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在你认同我的时候就全盘接受，你全我的接受就是全盘的就信任，就是看你对我是不是全盘的信任了，就是说你对我一点怀疑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全部的接受我，知道吗？因为对我有一点怀疑就尽量缺少一点点。所以有人在我面前师父啊对我的加持力很大了，因为师父对我一点加持都没有，所以我想到师父我就常恨心。那么说这样的想法，师父在你身上的加持力它的大小就会生出来，因为全部接受的时候你一定是大加持力，因为我全部的功德在你身上形成出来。那么说你要是恨我那就麻烦了，或者半怀疑，那你就获得半分功德，知道吗？就说哎呀师父你在做寺庙我要全部欢喜，就是我要赞叹，但是你心中带着怀疑的话，你就能获得半分功德，那就更少一部分。所以看你对我是全部的接受还是一半的接受，就像我们对佛一样，是全部的接受还是对一半。如果全部的把佛陀经带到我们心中，那就全部接佛了，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普贤恒愿一样，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华严经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全部的接受是华藏世界，全部的接受是普贤恒愿，全部的接受普贤的心，全部的接受是毗卢遮那佛十方诸佛之心，全部接受就是释迦牟尼当时给我一念心非常吻合的话，那你跟释迦牟尼佛确实是无二无别。因为带着一丝毫怀疑的话，中间就有危险的地方，就有吹相，吹相就是无明。所以菩萨都不能够全部接受，知道吗？你能够接受那更加了不起了，是吧？菩萨还有一份无明，就是说我能够接受多少算多少，但是你全部接受也不可能，因为要全部接受当然就得改变，一下子就证到八地菩萨，就是一念间一瞬间就可以到八地菩萨，马上就神通妙就出来，大愿里这个见诸佛就会出来，你晚上睡觉后都做的成子以后就不再做噩梦了，然后梦到的全是华藏世界，都是清净的，并且都是啊，都是遇到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你的法妙运了。但是因为你不能全部接受，可能还有这天晚上还做噩梦呢，都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全部接受，你也接受不了啊，你没有这种能力啊。但是我们功德回向法界，那你回向法界是真的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回向法界的时候还有一个行成就，叫行愿相知啊。什么叫行愿相知呢？如果你在回向给众生的时候，同时要有一颗悲心对待别人，要跟你回向心非常吻合，才能够圆满的接受。你比你来讲，我要回向给你功德，在我们生活中我真的有慈悲心，从行上比较具足，从事上我也具足，从行上就说我绝对不会恨你，行为上比较叫行愿相知，与了两仪，缺少一个半边板子就飞不起来啊。这边我在恨你，那边功德回向你，那是自欺欺人，但是还是有一点功德，不能说一点功德都没有，因为你慈悲心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一见到他就会生烦恼，一见到他就是我在佛面前我把功德要回向给我自己的恨的人仇人，他说我不喜欢的人，但是呢你一见到他你又起嗔恨心，那离开他你又想到我不应该我功德回向给他，那就只能够得到一部分功德，因为你行上不能成就，行上不能成就，因为行上不能成就，要行是跟离完全吻合才能成就八地菩萨的功德，一念之间遍满法界，那就说这个叫道位修行，道位修行就是要念念之间回向法界，行行跟愿要互相配合。所以呢我们回向功德虽然是啊，这个回向功德虽然是可以成就一部分功德，你不要因为回向以后就算了，行为上面还是要的，知道吗？因为普贤恒愿道位修行，如果你要是不懂得阿弥陀佛，不知道果位回向，或者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普贤菩萨的回向的话，只知道因为去做的话，你就非常麻烦啊，就是修行比较慢。如果你要了解普贤菩萨果位上回向给你，一念之间啊，一念之间，这个一念之间在某时候可以成就呢？就比例来讲吧，我要把功德回向给你，在中间断我就死了，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因为中间我见到你我就生烦恼，但是呢我功德要回向给你，但是呢回向给你中间你没有死，中间又第二个人又见到他，见到他以后呢又生烦恼，所以功德就很小。就像一个人出家，比例来讲出家，这个人呢出家，他父母不让他出家，但是七年以后他就会死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说我实在不想你出家，我希望你在我边上，谁也在我边上，他出家最后一天可不可以？最后一天让他出家，结果最后一天出家，出家以后今天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就是很大的解脱。如果要是七天以前就出家，出家以后中间又生出感情之分、怀疑之分，或者说成烦恼之分，那说这个出家的功德不可能会升到那么高。但是基于我出家的最后一念，出家中间后面没造恶业了，所以这个解脱就比较快速，反而很高，知道吗？也就是说为什么八关斋戒的功德很大呢？如果受了八关斋戒就死掉了，你解脱很快一点，受了八关斋戒第二天没有了，这中间又开始造业了，我们忏悔了，受了八关斋戒一瞬间你就死掉了，然后就恭喜你就解脱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做善法之前，那我说在我们还有怕死的这个概念了，是吧？那我说我们受了戒并且发了菩提愿，我们回向功德，第二天一见到他又生烦恼，所以中间就出现了麻烦。至于如果我们离跟是完全吻合的这样去修，那你跟普贤菩萨无二无别了，是吧？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一个愿力和这个事上一定要相应， 啊，这样修行，就比较快事。所以在此世界修行，从道位修行，可能行为上，从这个因位上修行跟道位上修行都是比较慢的。那说从这个果位上的回向，就是你现前的意念是直接接受啊，这个你比呢直接现受普贤菩萨，一心力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一心称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心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于阿弥陀佛，就是说他回向给我的，是以法界回向你现前一念，然后直接念那个佛走。那么这样的解脱，这样的解脱就果位上的回向这一念啊，就非常的珍贵，就把你现前一念了解是佛陀法界心回向给你的。那么回向给你，就证明这一念本身就是回向体，知道？你不回向，它本身就是回向，这叫果位回向。就我现在的讲法，我要回向法，跟法界我非常吻合，但我心里达不到跟法界心相应，因为我行上做不到。我现在回向法界，但是呢，我发现了我对我父亲还有意见，我发现了对我爸爸妈妈还有意见，我发现了对某一个有意见，我心里面还是有意见在那个地方。这边要回向法界，但是我对法界某一个地方还有意见，这边你不会圆满，没办法圆满，是吧？如果你要是完全毫无怀疑的这样的回向，我相信你立即解脱。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他修行了一地菩萨，或者说他的修行，他的心非常非常的纯到一定的时候，他那个信受非常快时，他要接受他就一瞬间了，一瞬间他根本对世间没有任何恨心了和分别心了，那就有不清净的心，那说完全对他认同，那说就是剩下那么一瞬间，一瞬间就相应，是吧？像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能做得到，他无量劫的造在修行善根非常成熟，就叫纯善智体，叫纯一善根。那时候我们这个纯善还没做到，这些回向呢都有差错。我们这样能接受阿弥陀佛的回向给我们，叫信受啊。所以呢，只要是回向体，回向体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果位上回向就非常快速，不管因位上回向、道位上回向，还是果位上回向。我们相信要修回向心成一回向、二回向、三回向，是明了它的这个道理，或者从理上不断的去分析，我们直接从果位上认识到这个道理，理上通了，去修行就很快事。说难亦难，说易就易，就是说回向给你的亲人，回向给法界啊，或者就是果位上的回向，就这么简单。因为上的回向就回向父母亲人也可以，回向法界这一瞬间而已，或者说果位回向，哦，就是阿弥陀果位上的回向。但是这个果位上的这个回向，这个一念啊，这一念呢，就是说具足大的信心和解脱的，一般人不相信啊。另外，就是说这个要跟解脱非常吻合，要认识到你信起这一念无比的珍贵，要恭敬礼拜，然后对他产生接受，这个接受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一般人能接受，只有大丈夫才能接受。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讲法或者做唯浅的善法，唯浅的善是直接接受佛陀的果位回向法界一念，对这一念非常知足，非常亲近，心中毫无怀疑，这一念全部接受，全部的接受佛陀的回向。那说这种回向的体就是他的实，你就信到实相本，这样。所以呢，我们回向法界我们心里不够，但是我们对着一念应该可以，所以我在平时不断念阿弥陀佛，做唯浅的善法，都要升起这种心态，就接受果位的回向。翻身啊，做善事啊，不是你在回向，是果位回向，你获得这一念而已，获得这一念就是果位回向。从道位因为回向并不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回向道位回向都是果位上出来的，你就说能回向法界还是来自于佛的回向，所以回向因为回向到位，但是回向多了以后就变成我知，知道吗？在我知，所以你要把它当作习气看待。我要回向法界了，我要回向某一个人，这是我的习气，我应当取，应当掉，消失掉。彻底的安心的人是与不动，完全接受佛的果的，根本就是无我的，完全接受就是没有我，那已经没有我了。那说前部安住的是回向品的，到后面就是四地菩萨，四地菩萨就是大悲心了。安住大悲心，如果你要了解无我无法的话，就像我们信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就是八地菩萨畏惧，畏惧畏惧即解脱，就离上通了就解脱了。因为他的思想
是不变的，它的思想是不变的。果不然的回向，离这一念就要畏惧，离境去解脱。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就可以解脱，就地位就是大悲心，地就是大悲心的意思。然后如来者大悲心是啊，你看地藏，藏是代表法性，地是代表大悲心。大悲心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毗卢遮那佛是大愿，毗卢遮那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这大愿就是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十方诸佛、毗卢遮那佛和阿弥陀佛三个人完全是无二的啊。讲毗卢遮那佛，讲十方诸佛就相当于像密宗，讲毗卢遮那佛就讲法身，就像相当于禅宗，讲阿弥陀佛就像净土宗，知道吗？十法界是密宗，一法界是讲禅宗，然后说讲阿弥陀佛就净土宗，净土宗就讲阿弥陀佛，禅宗里面讲法身啊，毗卢遮那佛。在密宗里面讲就十方诸佛成一念，一念啊，这个体，比如说这个一念，毗卢遮那佛有大愿，毗卢遮那佛讲十方诸佛有自己个人的愿力，毗卢遮那佛有方便愿，他讲愿力叫方便愿，阿弥陀佛涉及十方诸佛，他叫真实愿。所以阿弥陀佛讲的愿力和毗卢遮那佛的愿力，因为毗卢遮那佛除五十三位法身大士之外，就是一个毗卢遮那佛，知道吗？他没有第二乘佛。至于他这五十三位是代表他这个报身，然后尊身在尊显，尊身在这个观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在华藏世界显出来，显出来的这个我们的世界，就是只有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业力，乃至于我们的般若智慧力，包括禅定力显出来的种种光，这都是我们个人尊身在普贤和愿力显现出来的这个显位，就是普贤智德，我们都住在显位里面，在普贤恒愿里面先建立的。那么说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它不是叫方便了，它涉及诸佛之大愿，涉及诸佛的这个佛愿，它涉及最究竟的这个体啊。所以呢，这个化佛都在他方国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它没有十方诸佛，十方诸佛都在他方世界所建立。像这个我们四十八愿里面讲有三十二相，就在他方国土所建立啊，是成就了种种功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位，如果你要是信得比较切，跟法界心相应的那一刹那就无我了，然后呢这个法界回向我们现起一念，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大悲心，毗卢遮那佛的大愿自在体，随着我心起一念现出我的境界，所以我的境界是就在我一念之中。我这一念，我这一念，就是说我谁在地下拿一根草进来，这一念就是毗卢遮那佛的心回向到我们心前的境界，过去的善念恶念现出种种境界。如果你认同这个是佛的这一念的回向体是无我的，你就回到本位，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吻合，这个大悲心叫地。所以呢，所有尊生没有一个尊生不在于来地位上面，因为地是观世音菩萨从果地回向过来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果位回向大悲心进入一切尊生心，每个尊生的念头都是大悲心光明接到心中来的，所以每个尊生都有接受诸佛的回向，普贤智德诸佛之回向，所以每个尊生念头里面都含有地位。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八地菩萨，就是说大乘教法从八地修起，从八地菩萨开始起修，不像小乘成因地啊，成这个无明，破无明，破烦恼，破习气。但是呢，大乘的佛法是直接从佛乘来修习，就依佛，这样的遇到佛就是八地畏惧啊。所以呢，大乘的教法一修行就是八地菩萨，所以不管信净土法门，还是信华藏世界，还是信般若智慧，一闻到就是八地，八地畏惧，知道吗？所以了解佛性就是八地，因为佛性就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现佛性，全部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你闻到阿弥陀佛或者闻到华藏世界，如果信心具足，八地菩萨畏惧也并不是很简单，也不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不是很难，就看你有没有巨大的信心来接受它，信受它。所以我第一个就讲到信受，你能够信受它，你就是安住八地菩萨。你多华藏世界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 你了解普贤恒愿就是八地，就是魏足，是你了解了。你现在在前面讲道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所有的量，所有量就是空间了，不管是实空间还是量空间也好，都是来自于普贤智德现出的种种境界。你了解了这个体，就具备普贤智德。我普贤智德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八地菩萨。就是说八地菩萨不退转嘛，你要闻大悲咒，你看闻到大悲咒就是八地菩萨，但是你没有闻到啊。有人说我也在念呢，但是你没有闻到。如果闻到了就是大悲咒，为什么呢？大悲咒它是84个菩萨，84个时候就是讲法界。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世界都是大悲体的话，那你就安住在大悲心，大悲心上面了，那不就是一瞬间进入到八地吗？因为大悲心就是佛心嘛。那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有无上正佛就是证到八地菩萨？因为无上正佛正好是在华藏世界的无上个位置啊。无上个位置就是性位、诸位、行位、回向位及地位，就等就妙就佛的境界。那说这个无上正佛搞清楚了，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搞清楚了。所以把这个世界搞清楚了，直接证到佛八地。八地他接受八地，八地这个位置，就是一闻到以后就八地位置，发心就很快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华藏世界，我跟你讲的时候，如果你现受了，照样跟八地无二无别，就怕你呢是愚能愚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就麻烦。如果你听懂了，立即就可以获得。获得以后从这个因地上面修行，所以呢，自利并不是难事，利他才是这我要关心的事情。也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心利他的这种心，八地菩萨开始起修。那八地菩萨修什么呢？就利他。利他就是说我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八地菩萨还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知道吗？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能自利利他。到八地菩萨见到十方诸佛，我十方诸佛串起这个八地菩萨无畏坑呢，无畏坑呢发菩提心，就是利他的心，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劝你发菩提心，这是在八地菩萨才建立到的东西，知道吗？所以我劝人发菩提心，一切诸佛都要劝人发菩提心，我一然于是。那你们劝人家发菩提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你们将来所追求的东西，就是说不管你将来到哪个地方做众生，都是要劝人家发菩提心，不是说要享受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享受。我告诉你，永远断掉一个观点，第一，断掉自我享受，断掉自我解脱。你所有的清净烦恼不要在乎，你所有自己的解脱也不要在乎，你要在乎别人的解脱。我认为你已经进了一步了，但是现在 80% 的众生都非常在乎自己的感觉，自己感官上的解脱，或者在乎自己将来的解脱。我不知道发菩提心，这样，所以发菩提心是我们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发菩提心人越多，佛法就越兴旺，可以这样说。发菩提心的越多，因为菩提心它的力量非常强大，会让我们像这个传销一样，知道？它这个心非常广大，就像我现在法心非常广大，力量非常强，在我心中非常强大。为什么？因为我有菩提心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有人那么懈怠呢？因为他没有菩提心，就这么简单。有菩提心绝对不是这么刁难当的样子，并且想修就修，想不修就不修，想来听就听，想来不听，哪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菩提心的体里面它是一种静静，是一种推动的力量，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获得了菩提心，这个非常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